请看到讲义88页，底下这段论文说明的是，律分成别解脱、禁律以及无漏律。论文首先说明的是，禁律律还有无漏律获得的条件。括弧一第一段论文说明到，想要获得禁律律，必须有漏的根本，或者是禁分、禁律地心。简单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成就有漏的色界定，这时候这位有情就得到了禁律律语，因为禁律律语是以禁律地心同时存在的缘故，也就是所说的随心转。无漏律语是由此位有情得到无漏属性的根本，或者是禁分、禁律地心。然而与禁律律所获得的禁律心不同的是，由于要升起无漏圣道，简单的讲有所谓的七一定，如果细分的话就是有九种，也就是位置定、中间禁律以及四种色界根本定，还有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三种无色界根本定，那总共是有九种定可以作为发起无漏圣道的依止定。但是由于现在所说明的等起法是无漏律仪，那律仪本身就是无表色的一种，依照有部的说法，律仪本身是无表色的一种，那因此如这一段论文的第四行所讲的，只有六种禁律地有无漏心。那这句话不是说只有这六种禁律地可以发起无漏心的意思，不是哈。由于现在这一段讨论是先以发起无漏律语做前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能引发的这无漏心是设属于六种禁律地。那这六种禁律地内容所指的就是位置定、中间禁律以及四种色界的根本定。那特别强调的是非三禁分，那这边的三禁分所指的就是第二禁律、第三禁律以及第四禁律的禁分定，并不能作为引发无漏律仪或者引发无漏心的依止定，并不能。那原因是什么？事情在此段提到是如后当辩。在顺证理论卷78有做说明，如黑板上所显示的，黑板上所显示的不只是说明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禁分定，也包含了无色界的前三禁分。所以所以顺证理论的论文是讲上七禁分。上七禁分也就是从第二禁律开始算，那一直到无色界的范畴。那这七种禁分定都不通无漏属性，原因是 对于自地法无法厌离备舍。那为什么未自定却可以呢？论文所讲，因为未自定对于自地法能够厌离备舍，再来未自定是最接近欲界这样的多灾患界的一个临界处，所以呢，这样的厌离心、厌备心是强而有力的，因此唯有未自定是通于无漏属性。那这是未自定的一种特殊的地方了。好，简单的说明完净虑律仪还有无漏律仪获得的条件，接着说明的是别解脱律仪。那论文第一句提到的是由他教等得，那由他教而得别解脱律仪呢？这边的他所指的就是师长，那这边的师长是有局限的，比如说如果要受持五戒的话，传承戒法的师长本身一定是要具备进行受的律仪，也就是说他本身最少最少一定也有受持五戒，或者是 更高层的也可以。好，那因此呢，别解脱律仪如讲义八十九页论文第二行所讲的，是从他教力而发起别解脱律仪，所以说此别解脱律仪由他教而获得。那么寄送中的他，或者是论文中的他，依照所得的律仪不同，又可以分成两类。如果别解脱律仪所指的是毗除尼的这两种律仪，乃至是正觉女的戒行的话，就是要从深切而得。那深切呢，在注脚94有提到是指四人以上，譬如说以毗除戒来讲，就需要所谓的三师七正，总共十位，超过十位也可以。那当然这是指在佛法有兴盛传承的地方。在后文有提到，如果是在边地佛法不兴盛，或者是出家众本来就很少的话，至少要有五人。好，那总而言之，深切就是指四人乃至四人以上，就称为是多数众多的意思。好，那扣除掉前三类，剩余的勤彻勤彻女，还有净士净士女以及净住戒，这五种就是由一人或者是二人而得，那这种就是从补特伽罗而获得的别解脱律仪。详细的内容如注脚94就有提到，如果是勤彻或勤彻女的律仪是从二人而得，就是有和尚还有阿舍利。那如果是净士净士女或者是净住律仪，这只要有一位传戒师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更多也没有问题了，那多半基本上就是最低是一位，超过是无妨的。好，那接着寄送中除了提到从他教得之外，也有一个等字。那这个等呢，主要是这种戒法的毗婆沙师中提到有十种得到具足戒。那是哪十种呢？第一种譬如说是诸佛还有独觉，这两大类的圣者呢，是自然而然没有其他人传授， 自然而然就具备了具足戒，就成就毕除或者是毕除尼的戒法。那第二大类是入野院的五比丘，由于这五比丘入了正信离身圣道的当下，也就获得了具足戒。第三类比较特别，是像耶色章遮子这样的情况，当佛对他讲善来比丘的时候，这时候这位耶色当下就得到了毕除戒。对于耶色章遮子呢，在注脚97顺正理论有提到，除了他自己的本愿力，也有佛的威慑加持，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内因外缘，那么成就了具足戒。第四种，如大迦叶尊者，由于信奉佛为大师，这样的一种净信心强而有力。第五种是一位7岁的小孩童，苏陀夷。如论文所讲的是由善巧酬答所问，那这个样的典故可以参考注脚99刮胡二。古德的解释特别有说明到，并不是苏陀夷这位小孩童与佛对答的当下就得到具足戒，不是，请看内容。苏陀夷本身非常的聪明，那么佛问他你家在哪里的时候，苏陀夷竟然回答三界无家。这个真的是我们以现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太有慧根了。这个大概我们只会说啊，我家就在中和，我家就在哪里，但是他竟然能这样的回应佛陀，代表真的是术士善根深厚。那因此看到 上一段就讲说，由于与佛的问答称可佛心，所以即使苏陀夷他未满20，佛也命令众生行结魔为苏陀夷受具足戒。那这个是由于这位苏陀夷童子非常的深具慧根，所以佛别开一缘，非酬答时即发戒，并不是在与佛问答的当下就具备了具足戒。因此意思就是说，与前四种状况不太一样了。比如说第二种是这入野院的五比丘入正信离身的当下就成就了具足戒，那么耶色章遮子是佛说善来比丘的当下就成就具足戒，那苏陀夷是还有僧伽为其受传授戒法。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90页。第六种是对于尼众，那以大身主，大身主一般所翻译比较熟悉的称为大爱道，就是佛俗世的姨母。那么佛派遣阿难尊者为这些当时想要出家的以大爱道为主的这些女众说明八尊众法。尔时这些以大爱道为主的这些女众信受奉行，就得了具足戒。那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参考注脚101。第七类也是比较特殊的状况，是当佛在世有一位女众，她的相貌太过庄严，称为法寿。那法寿这位尼众呢，由于当时相貌太过庄严，为了避免他来求受戒的路程中发生一些违安事件，所以呢受戒的时候他并没有 面对刚才所讲的僧伽众，并没有，而是派遣使者，派遣为尼众为其辗转受持具足戒法。好，那第八种就如刚才口头，第八跟第十可以看作是在佛法没有兴盛的边地，那至少要有五人。那如果是佛法兴盛的，在当时称为是中国，就是佛法兴盛的地区，就是至少需要有十人才能受持具足戒。好，那第十种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六十贤部在后来查证的古德的注解书是有六十位的这个团体部众。那为什么称为贤部呢？因为为首当家的他的名称称为是贤，所以简称为是六十贤部。六十贤部，那这六十位 这些部众呢，当时想要去受持具足戒法，那由于在往行的过程中他迷路了，这六十位迷路，当时可能处于比较荒郊野外或者比较边缘的地方，那没有像现在有手机有导航，那也没有可能没有明确的路标，那中途就迷失了。但是佛知道这种情况呢，就派遣阿罗汉往其所在处为其受具足戒法。这些人呢就三说皈依佛法僧，那也就得了具足戒了。好，接着论文补充，在这十种中的前两种，前两种就是指佛第一种是独觉，或乃至佛是自然而然无私自成的具足戒。第二种是如鹿野苑的五比丘，是鹿见到鹿正信离身也就成就了具足戒。那这两种呢所得的别解脱律语，它没有依于表业而发，没有依于表业而发，所以说如是所得别解律语，非必定依表业而发，不一定有，也就是前两种是没有，那其余的八种呢，多半是有的，有身表或者是有语表，就是身有一些仪轨，或者是嘴巴跟着戒师奉诵崇诵，那这两种前两种呢是没有表业，没有身与业的造作，那后八种是有的，后八种是有表业的造作的。好，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注脚106。注脚106提问者连带有引用下段文，就是在讲义90页引文的最后一行，问不从他得此意可然，如何无表非从表起，如下论云七善业道若从受生必皆具恶。这在下文卷16会提到的内容。七善业道就是指生三与四这七种，只要是从领受施、领受他人而升起的七善业道，一定具备表无表。那因此呢，受生施罗就是从他受而得嘛，所以接着论文就讲受生施罗必依表故。那因此呢，提问者就是以下文所提到的内容来反驳说，那现在这段文讲说别解脱律语非必定依表业而发，是不是前后两段文有冲突呢？那普光大师就回应说， 从他受是必然有表业，这没有问题。但是自然得别解脱律，或是入正信离身得别解脱律，这个不是从他受，所以两段文当然是没有矛盾的。意思也就是说，获得别解脱律不一定是从他受了，因此寄送才会讲从他教等，有多一个等字，也就代表不只是从他教而得别解脱律，也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好，接着请看到讲义91页，说明得时节分歧。分歧的意思就是界限，这个时间的限期，保存期限有多久，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对于别解脱律语呢，有两类的期限。第一类呢是进行受，第二类是一昼夜。因此呢，也就是八种别解脱律语，扣除掉进住之外，扣除掉八关斋戒之外，是属于一昼一夜的。其余的七种都是进行受，只要受持者没有舍弃的话，都是进行受的。好，那为什么有如此的限制呢？在科判 B 就做分别。因为别解脱律语在时间上的边际分歧界限就只有这两种，但是呢，在某些经论会提到说有半月受持进住戒的，半月受持八关斋戒的，依照有部的正义，所谓的半月受持八关斋戒，并不是受一次可以维持半个月以上，而是在这半个月中的每一天都必须要重新受，只要经过了隔日的日那个明相一出，那么进住戒八关斋戒就舍，那想要就要继续重受。好，那在翻页前补充一小段，一个小地方，在注脚110刮胡2引文的第四行提到的内容，禁律无漏处中，处中就是非律非不利于这三项，它的时间期限不一定。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禁律律语是这一位有情入了有漏的色界定，看他能够进入多久，禁律律语就维持多久。那么无漏律语也是如此。那处中呢，就要看这位有情的心念维持多久，这如前文所谈到的，只要心一断，那么相关的无表就消失。所以说时间期限是不决定的，但是别解脱戒它的时间只有两类，一种是进行受，一种是一昼一夜。所以说非如别解二时定故，这边的二呢，就是指进行受以及一昼夜。好，由于讨论到时间的期限，在讲义92页，接着就简要的说明所谓的时间所指的内容是什么。世亲论主回答，时间其实就是有为诸行的生住意灭这样的一种转变，所以说是诸行真语。真语的意思就是同义词，比如说讲到地球自转，这就是一天，其实就是在某以某一处为一个观察点，那么跟着地球转一圈，假称为是经过24小时，所以并不是有个时间的法体，而是指有为法的转变生住一灭。其实 以此来安立时间。以过去印度当时呢，就是以四大洲，那根据太阳的运行，有所谓的光亮，就是太阳所照射的，以及暗位，就是不为太阳所直照，以此来安立光位，就是昼，暗位就是夜等等的差别。接着经部对于静住律仪有不同的见解，请看经部问的这一科：二边际中尽受可尔，于命中后虽有妖奇而不能生别谢脱戒，一生别故，别一生中无家行故，无意念故。先到此段，经部认为有关出家戒乃至在家戒中的禁事等等，说是进行受戒，这是经部所认可的。因为呢，当这位有情，他即使本身有意愿一直奉行所受持的别谢脱律仪，但是所依止的这个果报身舍离之后，依于果报身所做的种种加行，比如说当时去受戒的心以及奉持的仪轨等等，也都同时止息了。那因此呢，在这样的身心相续都同时舍离的当下，当然所奉持的别谢脱律仪也同时舍弃了。那关键点呢，就是下一世所起的果报身并没有对于前一世的别谢脱律仪有相应相关联的加行，那乃至这位有情呢，在下一世所得的果报身心等等呢，也没办法去意念之前所受持的律仪，所以说是无加行无意念故。那当然大家比较想说，那会不会有人有神通他就可以意念，那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我们讲就是一般普罗大众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好，所以经部认为将别谢脱律仪说是有尽心受的边际，这是可以认可。但是对于静住戒为什么只有一昼一夜，所以经部就问了，是合法为障，定比众多静住律仪非易得起。简单的讲，就是有部主张受持八关斋戒期限就是一日一夜，到隔日的明相初就自然舍弃。经部就问了，请问是什么样的法作为这位有情即使有意愿继续奉行也没办法成就这样的静住戒，而会造成这位原本受持八关斋戒的有情自然而然就丧失了八关斋戒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过，对不对？反正就是师长都这样教，经典就这样写，那似乎就理所当然。所以经过这样的讨论，其实我个人觉得可以让我们去联想，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很多待人处事等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应该是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的，正所谓都是众缘和合，只要一个条件或者是某些条件不具足，这样的成果就不可能出现。那因此进一步询问，确实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好，那请看有部如何回答。讲义93页，有不答，必应有法能为障碍，以薄切犯于契经中说静住律仪为一昼夜故。如果单看俱舍论现在这段汉译，似乎 有部没有明确的讲出是什么法作为那个禁住律语只能维持一昼夜的情况。那在注脚114，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稍微有一些讯息，是指自明清淡有日光明能为障碍令舍戒故。那法宝的解释就比较不一样了，法宝是讲法性为细为佛能知，意思就是说明确的是什么法障碍其实并经典也没有讲，那过更早的古德也没有人去讨论，那因此呢这是非常的甚深难解，那唯有佛才能够知道的境界，因为佛都是这样讲嘛，契经都是这样记载。那如果是按照普光大师的解释呢，当然就可以进一步去询问了，那为什么日光会特别障碍八关斋戒，不去障碍其他的戒法，也许这就可以去问了，对不对？为什么日光会选择只有针对受持八关斋戒的友情他会作为障碍，为什么受持那个优婆塞优婆夷尽世界的友情就不会障碍？难道日光他也有思想吗？也会分别吗？应该不是的。那因此呢经部就进一步去责难，于如是意应供寻师，为佛正观一昼夜后理无容起禁住律语，故于经中说一昼夜。为观所化更难调者，但因受语以昼夜戒。但这个但字在其他的版本是且的，就只能由于所对应所化导的众生他的根性是难调难服，所以呢就请这类的友情让他只受持这么短期限，勉勉强强你再怎么样也让自己能够奉行一昼夜的善行善法。那当然似乎经部是选择第二种情况，因为第一种情况在理上没有办法去做会通，也就是说如果是佛认为在一昼夜后就不可能再升起禁住律语的话，那必须要说明道理为何。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会不会有遇到执难呢？那其实在第二种情况有时候也未必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一定愿意来受持八关斋戒的都是根难调嘛，有些是可能什么环境上不允许他出家，譬如说需要有上有老母或者是上有一些高堂需要照顾的，那这种人在佛典是有记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检索在杂含的595经就有记载，在迦摄佛的时候有一位陶师，他的名字是难提婆罗，或者称为难提婆罗。这位陶师呢其实他很向往出家生活，他也对于佛对于出家众都很恭敬，那么只要僧众需要什么去他家拿他都不用经过他的同意，他都觉得 OK， 可是因为他还有父母需要奉养，所以他没办法出家。但是由于他很诚信的信佛修法，所以在投生之后呢是升到无梵天，无梵天做天子，然后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还下到人间来顶礼释迦牟尼佛。那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经部这样的一种举例可能也只能是少分属于根难调了，但是事实上也有因为一些环境个人的因素等等而没办法 出家，那只能选择适当的时间受持八关斋戒的。那相信在现代也许也有同样的。好，那因此呢，有部就反问了，如果进步你主张受持禁住律仪，期限不只是一昼夜的话，请问有没有经证，有没有理证呢？那理证是什么？经部有做回答，请看到讲义94页。经部回答说，过此戒身不为理故。那过此后面请加上逗号，意思就是说超过一昼夜这样的期限，禁住律仪还能够持续升起，这个从道理上不违背啊。举个例子来讲，意思就是说禁住律仪实质上的条目是什么，就是不杀生等等，对不对？那事实上有五个条目也跟近世的五条戒是一样的嘛。所以他说，因此呢，既然禁住律仪，更正，既然受持近世律仪的这些友情，他能够因为很诚心的在发愿，然后由师传授，能够进行受的话，同理禁住律仪，如果以同样的纯净心来受持，这个道理是不相违背的啊。那有部怎么去反难禁部这样的说法呢？如俱舍论所记载的，有部的毗婆沙者作如是说，即使道理不违背，但是却没有一部契经有提及超过一昼夜能够有禁住律仪持续升起。也就是说，契经所有的契经都只记载禁住律仪受一次，期限就是一昼夜而已，没有任何一步是说受一次可以超过一昼夜以上的。那因此呢，有部说他是不允许经部这样的主张的。所以即使道理存在，但是没有经证，有部认为也不符合圣教的意思。那这段讨论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特别，特别点在于一般我们讲经部，所谓的经部就是以经为量，对不对？可是在这一点上，经部即使他自己也知道契经没有记载，可是他却只单纯从理，就想要赞成那个禁住律仪是可以超过一昼一夜的。那么有部呢，反而是什么？认为一定要有契经，除了有理证之外，这个经证也是相当的必要，不能说理说得通却没有经证做依据。有部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允许的。好，那在类似的讨论，其实大毗婆沙论也有记载，可以参考注脚117-2。那在这一段文有一小处地方需要留意的，第一个是在第二个问答的答，问是禁住律仪从谁因受，有看到吗？讲义94页注脚117-2，禁住律仪从谁因受？答：从七众受皆得，非愚。所以者何？若无禁受戒者，则不堪认为戒师故。那个上禁受戒的上下引号请删除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作为师长传授禁住律仪的，本身一定也有奉行禁行受的戒法这样的友情，才能够作为戒师的意思。那如果本身没有奉持禁行受的戒法，即使是什么教理通达的高僧大德，也不能作为戒师。 所以若无尽情受者的者，就是指某位有情的意思。那接着再看到答的最后一答，最后一答，那最后答因应的问题就是对因具色论今部与有部这一段的讨论，也就是提问者说，如果一次受持一次进住戒就能够维持半月乃至一月或者更多，是不是可以呢？站在有部的立场说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精正就是一昼夜作为这样的一种期限而已。那接着答的最后一行，一斋食时非时定故。那这边的非时就是指非时时的非时，非时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非时，因为我们所谓的过午不食这样的一种斋食，这样的一种非食的这个时期时间限制是必定的，是决定的，也就是从日中到明日的明相未出之前，这个就是非食，这样的一种时间时段是决定性的。所以儒戒师有时候也会讨论说，为什么明明是八支戒法，但是在称呼上会说八关斋戒，会特别把那个斋字给特别提醒，就是因为非时时这样的一个期限，这样的一个戒支，它是有特殊的含义存在的。好，所以由于这样的一种从日中到明日的明相未出这样一个时期是决定的缘故，所以呢，不能超过一昼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
哎，法师你好，线上有一位同学，一位居士也提出，刚才可能在这个经上面已经有讲过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他问说，如果居士想要受持一个月的八关斋戒，可以自己发誓说从今天到三十日的日出中间明相出中间，而不用每天重受吗？谢谢你。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刚才已经有说明过了，我不晓得法师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谢谢。
如果站在有部的立场，第一点，除了刚才所提的一些那十种中有某些特殊状况之外，只要是受持别谢陀律仪，包含八关斋戒，都一定是要从已经有受持进行受的戒法这样的施障才能够，也就是说不能自己在佛不能自己誓愿在佛菩萨面前。因为 后文会提到了，就是当遇到了违犯的因缘的时候，由于有这样的一种仪式上生与业的操作，会加强那个我们不要去就是受持者不要去违犯的这样的力道。那如果是对佛菩萨，当然我不是指现在这提出这位问题的居士，比如说好了，以我自己好了，如果我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我要尽度一切众生，可是呢我是一位烦恼出众的凡夫，当我遇到愿亲债主的时候我尽度一切，可是就是他我不度，很抱歉。那因为什么？对佛菩萨，佛菩萨我会觉得就是把它当成圣像，可是呢当我违背的时候，我就会逃避这样的一种。那因此在也就是说在讲义九十五页就有提到了，就是在面对施而去承受这样的一种戒法的时候，它有相对的一个必要性。那再来第二点，也就是在时间上，根据有部的说法，就进住戒八关斋戒就只能一昼夜而已了。 对，那么至于理由到底是什么，也许就真的只能去询问佛菩萨吧。那在从现在俱舍论乃至大毗婆沙论的讨论，基本上没有给予一个很明确又很强而有力的，虽然如刚才所引用注脚177大毗婆沙论卷一二是有提到，因为八关斋戒其中有跟非时时、不非时时有关嘛，那这个非时的时间点是限制的，那这样就会引申到说，为什么名相一出，那么就会违反了对于其他的条目戒行没办法持续运作这样的一个探究了。那为什么进住戒中会与其他的进行受戒会出现这样的差别，也许从理上真的不容易去说清楚吧，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就是像有部所讲的，有时候你理通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相对应的更有强而有力，是而且是值得敬仰奉行的这种圣教作为依据，它也是有必要性的了。那既然圣教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会希望说如果真的有心要奉持那么长，那就尽可能的去找能够有出家众，那当然最好就自己敬仰的出家众，那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是他本身已经有受持所谓的进行受的戒法，比如说至少是五戒，那这样的对象只要他对于受持八关斋戒他可以很清楚，那么就可以作为传授的戒师了。那当然我个人会认为说，或者说我以前从其他的师长有听过了，就是假设我现在是居士的身份，然后我要受持八关斋戒，那戒师本身希望他已经也有这样的一种资格，而不是说戒师本身他没有，就是他没有去奉行八关斋戒这样的情况，然后他要来去传授，这样可能在说服力上也有点不够吧。我曾经有听过这样的讲法，那这边是提出来给大家参考。那如果是依据有部的话，如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四有讲，就是若无尽受戒者，则不堪任为戒师故。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下一周是双十，所以放假一次。请合掌。